中央电视台最近公布了一个好消息，说中国城乡居民养老金明年将会迎来第八次上涨。那么今年呢，这个城乡居民养老金涨了20块，涨到了多少呢？涨到了143块。最早呢是55，从55连涨了7年，涨到今年涨到了143块。那么期间呢，中国经历了大规模的脱贫攻坚战。然后到了2021年，中共总书记习近平在中共建党100周年纪念大会上宣布，中国已经全面实现了小康社会。小康社会实现的5年之后，中国城乡居民养老金涨到了将近150块钱。那么这个水平是什么水平呢？大家知道，一个月给你发150块钱这个养老金，世界银行有一个叫极端贫困线，不是贫困线啊，极端贫困线一年的收入是4500，贫困线是5000块，也就是说这150块钱是世界银行极端贫困线的1/3。所以呢，这个城乡居民养老金这件事情构成了中国社会的基本底色，它让中国一线城市这种华丽的橱窗黯然失色，也给中共宣传的宏大叙事变成了一个黑色幽默。那么去年呢，2024年一场席卷中国大地的经济危机，让我们确认伴随着我们成长的一个宏大叙事叫中国崛起和太平洋世纪结束了。中国不再是这个世界上的新兴的力量，到了今年我们信赖的世界秩序也崩塌了。川普总统代表 MAGA 宣布美国不再维持这个世界价值的标杆，他宣布并且执政之后，紧接着这个世界就开始颠覆，是非对错开始颠三倒四，前线后线相互交织，这个世界只有一个人，就俄罗斯总统普京得意洋洋地看着大西洋两岸的迷茫和混乱，嘴角露出邪恶的微笑。习近平用稀土战阻击了川普的关税战，结果贸易战突然偃旗息鼓，这件事情像极了当年德军的坦克部队穿越阿登山区的密林，出现在马其顿防线的身后。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就和当年的法国人一样心里崩溃，于是呢，一切回到了原点。在更广泛的领域，一些事情正在更疯狂的运转。日资企业正在加速撤离中国市场。商务咨询公司的调查报告显示，2023年3月，当时在中国的日资企业总共有23202家，到今年2月关闭了2163家，占到 10%。那么注册资本1亿元以上的日企关闭的有33家。调查报告指出，中美博弈加剧，各国重构供应链，在这个大背景之下，中国市场的不确定性在上升。那么与此同时，中日关系紧张，反日情绪升温，日企在中国面临更高的风险，所以他们开始从深耕中国转向降低风险，分散布局，逐步撤离。那么这个趋势正在成为中日经贸关系中的重要转折。展望2026年，我们到底有什么希望，到底有什么担心，我们来讲一讲。我先讲讲我的担心吧。在我的职业生涯里面，没有任何一年比现在更让我担心战争，从乌克兰战争到台海战争，甚至在我没有看到的地方发生一些战争，比如说你现在我们看到的柬埔寨边境战争正在发生的战斗还不算战争，比如说川普拿委内瑞拉来展示他的雄风。大家知道这个世界已经失去了理性，这是川普送给我们的新年礼物，这个世界已经没有理性。我为什么会担心战争的原因，就是这个世界已经失去了理性，这个世界没有了警察，没有了红绿灯，这个世界没有了标准。当这个世界没有了标准的时候，战争可能会变成最后的手段。这个世界原来的趋势是我们向着进步的方向发展，结果突然发生了一件事情之后，进步就不存在了，就剩下了混乱。这是我的职业生涯见过的最混乱的时代，所以我非常担心战争，这是第一个。第二个，经济危机带来的民生灾难。有一件事情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留意啊，在中国发生了一件很重要的事件，中国的商业银行，至少现在我看到的是6大银行取消了5年期的大额存单，这是个历史性的事件。大家知道中国的这些基础性的银行，这些6大银行都是我们叫基础性银行，他们最大的优势就是他们有网点，他们一早就建立了很多的网点，这些网点能够接触储户，这储户就把钱存在他那里。 网点最大的优势，它可以获得廉价的资金，储蓄资金一定是最便宜的资金，因为你只需要给利息，利息通常是最低的成本，储蓄利息通常是最低的。那你想一下，五年期的大额存单，就是金额又大，利率稍微比一年期的高，高不了多少，这叫长期资金。宇宙最大的银行叫工商银行，工商银行最厉害的地方就是他手上有大把这种长期的低成本的资金，低成本的资金他有贷款优势，他把钱贷出去，他中间的这个息差就很大。那现在他取消这个五年期存单是啥意思？他不需要长期资金了，银行是放贷的，银行靠放贷挣钱，他不需要长期资金，说明什么？说明已经没有人找银行贷款了，所以他不需要了嘛。那说明什么？说明中国经济跌下去的深度会比大家想象的要深得多得多，比你想象的要深。但是我担心的并不是经济的问题，经济的问题其实并不奇怪，因为这个地球上天天都在发生各种各样的经济的问题，有人挣着钱，没人挣着钱，有人盈利，有人亏损，这很正常。这个地球上每天都在发生经济变好经济变坏的事。我担心的是民生灾难。民生灾难，我讲一件事情叫信阳事件。信阳大家知道在河南，信阳是个历史名城。信阳在1959年的冬天到1960年的春天这段时间当中，河南信阳地区发生了大规模的饥荒。大规模的饥荒呢，最后饿死了100多万人。河南信阳地区的专员叫张树潘，张树潘最后他开仓放粮，如果他没有开仓放粮的话，饿死人会更多。那他的秘书叫于洪德，于洪德说当时河南信阳他的粮库里面有10亿斤粮食，当年粮食产量有29亿斤，总共加在一起当地的粮库里面有40亿斤粮，如果开仓放粮根本不会饿死人，而且当地的农民知道粮库里有粮，也没人去抢粮食，很奇怪。当然也不奇怪，民兵都在那站着呢。那有些农民就坐在粮库旁边，就等着政府开仓放粮，还有人在那喊共产党毛主席救救我们吧，有些人就饿死在粮库旁边。中共就是不开仓放粮。清朝有一套救济灾民的制度，这个制度规定总督巡抚如果发生了饥荒，你要向朝廷飞章奏报灾情，晚一个月降一级，晚3个月革职查办。那救灾措施包括什么呢？免地丁粮钱，赈济灾民，包括什么留养，包括这个自遣留民，自遣留民就给你钱你去其他地方要饭，设粥棚，发放衣物，发放药，给你钱修房子，借你种子让你种地，还以工代赈，有很多措施。整个清朝有一套制度赈济灾民。毛泽东建立的党国制度连清政府都不如，当时的书记省长干什么？掩盖灾情。河南信阳专区他们从邮局截留下来的报灾求救的信件有多少？12000封。当地民兵封锁村庄道路，不许饥民逃荒，逃荒都不让你逃荒，所以这些饥民只能在家等死。所以一方面呢，河南有大量的饥民饿死在村庄道路，另外一方面粮库里堆满了粮食。最后张树藩实在是不行，看不下去，开仓放粮，撤职查办，后来打成右派。这就是毛泽东建立的党国体制。专制制度下发生的饥荒从来不是因为粮食短缺，上海疫情期间饿死过人，上海缺粮吗？上海不缺粮，但还是饿死了人，说明什么？说明专制制度下饿死人的问题从来都不是因为缺粮。这就是我担心经济危机下民生灾难的原因。期望就两条，第一条尽量不要打仗，打仗真的很惨，尤其是台海，不要打仗，打仗是很惨，老百姓是非常惨的。为什么？因为这个世界上最脆弱的就是老百姓，没有别人，这是第一件事。第二件事情，我希望美国正常起来，这个很重要。因为本地球看谁？本地球看的还是美国啊，美国要正常起来，这个地球才正常运转。